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十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8月31日落幕，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布消息，飞弹驱逐舰贝瑞号9号起加入澳洲皇家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南韩海军的多国编队航行，演练整合式的多领域作战。美军表示希望强化各国对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承诺。美国海军为了与区域盟友并肩作战，透过整合训练和合作，促进共同承诺之区域稳定和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根据新闻稿说，联合航行期间参与的盟军将共同演训，在多领域作战的环境底下整合海上行动，藉由专业上的整合，在现有稳固关系上加强集体的备战状态，来回应任何状况。参与联合演习的美军除了贝瑞号飞弹驱逐舰之外，还有一艘洛杉矶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及燃料补给舰魏瑞克森号。东盟第53次外长会议在9月9号到12号以视讯方式举行，除了东盟10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南韩之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也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越南今年作为东盟联席主席国主持会谈，越南总理阮春福在首都河内举行的开幕式上致辞说，包括南海在内的地区形势出现很多变化，对和平和稳定造成影响。他说，我们合作的宝贵成果正在充满动荡和前所未有的挑战环境中得到检验，特别是武汉病毒大流行期间。美国一直谴责中共掩盖疫情，导致疫情蔓延全球，并带来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经济损失。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提到，要求中共为这次疫情承担责任。除了武汉病毒大流行之外，疫情上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中共和台湾以及东盟成员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而南中国海问题亦都是美国和中共对立的一个焦点议题。在阿富汗即将和塔利班会谈之际，阿富汗副总统阿姆鲁拉的车队星期三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锁定的目标，至少6人在爆炸中死亡，还有10多人受伤，副总统本人亦都受了轻伤。已经和美国达成协议，承诺不在城市地区发动袭击的塔利班拒绝对这宗事件负责。向来直言不讳抨击塔利班的萨利克是阿富汗第一副总统，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之前，他都曾经幸运地逃过另一次袭击。星期三的袭击事件发生之际，阿富汗政府谈判人员和塔利班预计即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和平谈判。萨利克9月6号表示，阿富汗阿布尔的谈判小组将尽早争取永久停火。萨利克话俾 Total News 知，对塔利班的第一个考验是停火。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上映短短5日，就先后因为女主角刘亦菲声援港警及电影片尾感谢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吐露翻公安局等事件争议不断。美国参议员霍利9号致函迪士尼执行长包正博，指控他无视中共对维吾尔族的种种灭绝，并将利益置于原则之上，有辱美国价值。霍利在信中表示，迪士尼2018年8月13号宣布开拍《花木兰》。在那个之前，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已经针对新疆集中营发布多份报告，不过这个并未阻止迪士尼前往新疆进行拍摄，或者是和直接涉入集中营内暴行的中共官员合作。霍利指控包正博 冇多加審視就允許花木蘭上市，且未向受到迪士尼行為傷害的人士道歉，這項決定應當受到譴責。美國西岸的山火持續失控，火勢蔓延到加州、俄勒岡州及華盛頓州多個地區，位於加州北邊的俄勒岡州8號進入緊急狀態並進行大規模撤離。州長布朗9號指出，到目前已經有幾百棟民宅遭到大規模野火吞舞，至少5座城鎮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壞，估計由野火造成的嚴重人員和財產損失恐怕創下州歷史紀錄。布勒都希望猶他州的消防人員能夠一起加入救災，當局亦都呼籲民眾配合撤離的要求，並請沒有收到疏散指示的民眾在屋企避免外出，同時都希望民眾只在真正的緊急情況底下才撥打911，以免令到救援系統不堪重負。挪威國會議員 Christian Tybring Gjedde 提名川普總統角逐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理由是川普在以色列和阿聯酋的關係正常化當中扮演的角色。泰布森認為川普在試圖創造國家之間的和平方面做得比歷任和平獎的提名人都要多。川普9號在 Twitter 上連續轉發幾篇相關新聞和 Twitter， 其中幾篇還註解話 Thank you。 以色列和阿聯酋代表在8月13號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在川普總統的見證底下宣布和平協議。白宮在9月9號發出聲明，以色列和阿聯酋代表將在9月15號再去到白宮簽訂阿布拉罕協議。白宮發言人麥肯內尼9月9號說，這是一份歷史性的協議，亦都是超過20年來第一份這樣的協議，對於總統來說這是一份努力得來並且應得的榮耀。紐約州州長庫莫9號宣布，紐約市餐廳室內用餐禁令將在30號解除，紐約市公立學校亦將在21號恢復到校上課。紐約州從5月中開始分10區重啟經濟之後，紐約市啟動時間最遲，亦都是全州經濟重啟階段唯一不開放餐廳室內用餐的地區。6月下旬開始，紐約市餐廳除了外帶和外送之外，亦都開始將桌椅擺到人行道和部分車道，戶外用餐成為全新城市景觀，但是室內空間閒置，業者為高昂的租金和營運成本傷透腦筋，很多餐廳乾脆永久結業。在餐飲業積極遊說底下，庫莫決定讓紐約市餐廳恢復室內用餐，但是可容納人數上限定在 25%， 業者都必須遵守在大門內測量顧客體溫、登記聯絡資訊以及實行接觸者追蹤等措施。紐約市長白思豪透過聲明表示，紐約市武漢病毒篩檢呈陽性比率如果上升到 2%， 他將重新評估恢復餐廳室內用餐的決定。美國地質調查局通報，新澤西州 East Freehold 市在9號凌晨發生規模 3.1 級地震。對於這宗罕見的事件，居民紛紛上社交媒體表示吃驚。美聯社報導，有幾百位民眾上到美國地質調查所網站報告自己感覺到地震，包括遠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和 New York 長島的人，但是報告內容多為搖晃感微弱或者輕微，沒有災難性損傷。美國地質調查局指出，這宗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9號凌晨2點，地震震央位於 East Freehold 市中心區域南方 1.25 公里，震源深度是3英里。地球物理學家桑德斯表示，這個地區有這樣的地震規模相當不尋常。他指出，自1970年以來， 这个地方十英里范围内，在1979年和1992年里面个别发生规模 3.5 和 3.1 级的地震。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全世界60几个国家的300多个人权团体星期三联署一份公开信，敦促联合国紧急成立一个独立机制处理中共政府违反人权的问题。公开信指出，在国内北京当局在新疆、西藏和在香港严重侵犯人权，在全球各地中共当局打击人权捍卫者，实施全球性监控，并推进没有人权损坏环境的经济发展项目。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联署团体要求联合国停止让人权理事会继续放任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动，敦促联合国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设立独立调查机制来追究中共的责任。今年6月，几十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独立人权专家罕见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中共政府压迫基本自由权益。专家还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采取紧急行动，通过举行特别会议、任命特使等措施，对中国的人权进行监督。星期三，有四名记者质问新闻秘书麦肯奈尼，为什么川普在今年较早时候有关疫情的言论和现在的有明显不同。麦肯奈尼告诉记者，川普当时的言论表现出了冷静和信心。他说，总统从来没有在疫情问题上对美国公众撒过谎，总统表现出冷静，他的行动反映了这一点。他还提到了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1月6号发布的前往武汉的旅行警告，当时美国还没有出现武汉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川普在1月31号就发表禁令，禁止非美国公民从中国旅行前往美国。这个禁令导致从中国到美国的旅行人士数量减少了 86%。川普政府的顶级卫生专家福西星期三都证实说，我没有看到总统会歪曲任何事情。南韩媒体星期三报道，三星和 SK 海力士将从9月15日开始停止向华为供应芯片。除了芯片，三星和 LG 显示屏公司将从9月15日开始停止向华为供应高端智能手机荧幕。南韩厂商对华为的停工是因应即将在9月15日生效的美国制裁令。美国在去年5月16号、今年5月15号和8月20号三次宣布了对华为的制裁令。制裁令内容包括华为及其100多间关联企业被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美国企业和使用美国技术设备的外国企业未经美国商务部许可，不得和华为进行交易。在三星等南韩企业之前，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已经在8月份宣布从9月15日开始停止向华为供应芯片产品。多间港媒9月9号报道，中共当局将在9月11号对前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的案件进行开庭。报道说，有网络图片显示北京第二中级法院的开庭公告电子看板显示，任志强案将在9月11号上9点30分在该院公开开庭审理。他的罪名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及濫用職權罪。現年69歲、有紅二代身份的任志強因公開批評時局被稱為任大炮。有消息說，任志強被捉的時候，他的大仔和秘書亦都被帶走了。今年3月初，任志強私底下批評習近平的文章被公開，內容暗指習近平是一名 剝光了衣服，亦都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中共當局在4月份公布任志強被審查調查的消息。中國社交媒體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近日有一則視頻廣被流傳，在一支可愛的小貓視頻裏面突然出現一名男子輕生的畫面，不少澳洲兒童已經觀看了這個片段，引起學校廣泛關注。在9號，澳洲總理莫里森譴責 TikTok 的暴力視頻對兒童產生不良影響。莫里森說這是一支可恥的影片。莫里森指出，不可以否認社交媒體公司正在改變世界，但是隨之而來的應該是巨大的社會責任，需要承擔責任，因為該公司必須確保產品不會傷害澳洲人，否則澳洲政府將盡一切努力追究責任。澳洲各學校亦都緊急聯絡所有家長，提醒他們不要讓小孩接觸 TikTok， 以免不小心看到了這樣的恐怖畫面。據香港媒體報導，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在香港的一處大型房產在9號以港幣25億元出售，將會在年底完成交易。美方在審議多份標書之後已經接納了一間財團的標書，但是沒有透露中標財團的名稱。交易的房產位於港島南區壽山村道，是6棟低密度住宅物業，有26個單位及52個車位，另設室外游泳池。這個是美國駐香港人員的宿舍，由於面對海景，視野寬闊，可以重建為海景豪宅項目。美國駐港澳領事館發言人表示，這次交易是純粹商業決定，不會影響領館運作，獲得的資金會投進美方在香港持有的物業裏面。美國政府從1948年開始持有相關房產。美國醫療總監亞當斯博士星期三在國會參議院舉行的衛生、教育、勞工和退休金委員會的聽證會上發表講話，討論在武漢病毒大流行期間疫苗和保護公眾健康的問題。亞當斯許諾不會讓疫苗的價格成為人們接種疫苗的障礙。亞當斯宣布美國衛生部將發布指南來擴大獲得安全有效的武漢病毒疫苗的途徑。亞當斯說，按照衛生部的規定，當疫苗問世的時候，獲得國家許可證的藥劑師可以對3歲及以上的人進行疫苗接種。亞當斯說，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幫助人們了解疫苗的安全性、疫苗的有效性。疫苗是我們實現健康平等和社會正義的方式。據路透社統計，星期三拉丁美洲由於武漢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30萬人，佔全球三分之一。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受災最嚴重的地區，而且疫情還沒有出現趨緩的跡象。巴西是那個地區死亡人數最高的國家，星期三巴西有1075人不幸病故，令到死亡人數達到128,539人。拉丁美洲的確診病例已經接近800萬，減緩疫情傳播的封鎖措施亦都導致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僅次於巴西、墨西哥、秘魯和哥倫比亞是確診人數最多的幾個國家。據報道，直到星期二為止，在過去7日平均每日有2811人死亡。目前北美的死亡人數正在逼近20萬，歐洲的死亡人數是211,000。